军方表明态度，党媒骂战七中全会拔剑。震惊，兰州上海大学学生被拉走集中隔离，发烧唔俾药。中共展现对北极军事野心，蓬佩奥话美国必须加强警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10月12号应该是中共19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日，除了第一日中午新华社一反惯例发了一条简单报道，居然披露当日会议内容之外，中共三大官方传媒到现在也没有再发表任何有关七中全会的消息，反而小道消息就一直热传。最新的一则消息说，目前军方态度尤为关键，在七中全会，中共两个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许其亮都没有在大会发言，但是在分组讨论都表示支持党中央集体领导，也就是没有支持习近平连任的意思，甚至有反习定于一尊的意味。时政评论员张天亮认为这个传言可信度不高，翻查中共军报12号头版上半部分几乎全部都是习近平的报道，排版亦都特别将习近平的名字放在当眼位置，咁已经讲明军报的立场。不过围绕动态清零，中共内部确实有内斗的迹象。10月10号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重音的评论文章，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强调躺平无出路，坚持就是胜利。外界认为人民日报传达的是习近平的精神。但是在文章发表没几耐，另外一间党传媒光明日报就很快推出另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坚持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文章表示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确保交通网络畅顺有序，科学精准划定风险区，并且进行动态调整。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认为，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骂战，是背后两股势力在角力。这两份报章都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当年曾经在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率先转发邓小平南巡讲话。现在光明日报似乎要再次担当类似的角色，之所以这样做，背后或者是有中共元老，或者是有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支持，而更有可能的是中共元老。周晓辉认为党传媒互相骂战，折射的就是习近平的连任之路并不平坦，七中全会应该是剑拔弩张。这两日在网络传出天安门过千武警警察列阵的影片，在天安门一盏灯都没有，广场亦都是灯光昏暗，戒备森严，被认为亦都折射出中共高层的动荡局势。时政评论人士江峰形容，咁令20大睇起嚟就好似大战在即。时事评论人士刘元明就分析话，呢啲军警嘅主要目标应该系针对老百姓大规模聚集甚至暴乱，因为喺20大前如果出现类似45同埋64嘅抗议，可能会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但是中共73年的节日和党代表大会碰在一起，对中共应该是喜庆日子，而天安门就出现这么诡异的景象，刘元明说这令人联想到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到底有多大，内部讨价还价有多激烈，才会导致外面的天安门广场有这么大的武力。中国是最后一个到现在仍然严守新冠病毒清零封城政策的国家，但是疫情就持续在各地开花。兰州、上海高等院校学生集中隔离，多个地区中小学延期返学，近期中共官方传媒就发出坚持清零信号。据甘肃卫健委消息，11号甘肃省新增40宗新冠病毒感染者， 其中兰州市城关区39宗，定西市1宗。兰州文理学院附近的居民王先生12号向本台表示，现在这边好多又有疫情了，他们那边兰州文理学院封了，入不到去。文理学院学生向大纪元透露，学校10月4号就封控，现在疫情基本失控，宿舍里面阳性和非阳性一起住，大量学生被旅游巴拉走隔离，几千人的隔离方舱已经爆满，有学生被隔离在酒店和附近大学。无论在哪里，学生发烧40度以下的基本不会给药，他们求助无门，地方当局对确诊数字就有所隐瞒。官方通告显示，兰州文理学院和兰州大学医院都被划为高风险区，上海财经大学的情况也都同样恶劣。很多学生在网上披露，即使绿码也都会以密切接触者或者次密切接触者为理由，半夜拉到方舱隔离，那里的卫生条件恶劣，四周围都是垃圾，学生稍为反抗就被转红码，他们要被逼就范。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吴焕宇向大陆媒体表示，上海10月第一个星期合共有70宗病例，涉及全市16个区，大多数是属于外省疫情输入。在10号陕西西安新增了11宗感染者，当地紧急通知说，由11号开始，除了高三、初三的学生之外，其他学生一律转为网上教学，暂定一个星期。西山太原就宣布假期之后，中小学、幼稚园暂停翻学，改为网上教学。内蒙古呼和浩特由8号起就实行家居办公，暂停开学。在6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数据，8月份新冠病毒死亡0宗，民众感叹，只是听过无病呻吟，还未见过无病折磨的。10号，官方传媒发表文章，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文章强调，目前疫情多地区，面积广，说躺平没有出路，坚持就是胜利。时政评论人士林先生表示，中共以清零政策作为维稳工具，不会因为中共20大结束而结束，至少会延续到出年的两会。他说，中国的房地产、银行、制造业、就业很多危机，令中国社会非常不稳定，中国老百姓很多是怨声载道，中共就是呃老百姓，说我为了你们的性命安全，现在发生疫情了，距离维稳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他这一招好好使，现在加上他的技术，手机被自动弹出通知红码、黄码，用大数据来控制人。中共近年来在北极地区的动作引起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关注。10月11号，他参加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那时提到，美国必须加强警惕中共在北极的军事扩张野心，以及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企图。美国之音报道指出，由北极圈8国组成的北极理事会，除了俄罗斯以外都是北约成员国。蓬佩奥表示，即使北极理事会停摆，美国还是需要合作伙伴进行双边合作，确保不被中共在北极理事会缺乏凝聚力的时刻摄位。他指出，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北极国家，现在北极地区浮冰融化，导致有新航道出现，其中蕴含丰富的贸易价值。俄罗斯人当然也都知道这一点，中共也都是。蓬佩奥提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也都取决于北极地区，因为每一枚中共陆基洲际弹道飞弹都必须飞越北极之后才能够击中美国和加拿大。美国针对中共或者俄罗斯洲际飞弹的防御系统都部署在北极，主要是在格陵兰岛和阿拉斯加。就中共在2018年发表的北极政策白皮书，蓬佩奥强调，中共在北极地区的主权宣布缺乏任何合法性，除了军事野心之外，中共对北极的经济野心也都非常明确，这应该要引起每一位美国人的深切关注。他还提到， 丹麦官员今年亦都曾经警告，中共在北极的间谍活动频率增加，可见中共在北极有战略军事意图，这一点毫无疑问。蓬佩奥建议不应该准许中共加入北极理事会，美国应该确保在北极地区进行一套新规则和监管条例，即是禁止非北极国家在该地区拥有土地、海洋资源和开采金属矿产资源。另外亦都应该禁止任何非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拥有军事基地。十月十号是纪念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被确定为让精神卫生和福祉成为全球优先事项。不过在中共治下的中国，宗教信仰团体、意见人士、上访维权人士和普通民众被精神病的现象比比皆是。其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超过23年的非法迫害尤为邪恶典型。11号，法轮功学员古远美现居澳洲的姐姐向大纪元表示，古远美曾经是广州外经贸委干部，在2001年农历新年期间，他被拉入广州水荫路收容所，在受尽折磨之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依然将他送入茶头女子劳教所劳教两年。在这段期间，古远美被关小号，又叫做运棺材仓，他被运入一个好似棺材大细、长两米、阔一米、高1.6米的囚室，并且逼他写保证书。当他在小号出来之后，两眼呆滞，不懂得饮水，完全变了一个人。问他情况点，他都不懂得点回答。有懂得医术的朋友表示，他在里面被喂药或者打毒针，破坏了中枢神经。甘肃靖远法轮功学员张炳武亦都有相同遭遇，他在2016年5月被当地610拘捕，并且运在看守所，只是6个月之后，人就变得呆滞，生活不能够自理，而且全身器官衰竭。医生检查发现他两只手臂都是针窿，当时家属就怀疑他是被打毒针，最终张炳武在2017年1月份含冤离世。另外据明慧网10月6号报道，湖北武汉新洲区法轮功学员张淑清被运在新洲区留集精神医院已经有4个月左右。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法轮功学员陈俊、田化珍、张娇娥、李春莲和邱永芝今年7月22号被江夏区检察院非法批捕之后，陈俊和李春莲就被非法运在汉阳区安吉精神病院，情况堪忧。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向大纪元表示，中共一直利用精神病去迫害信仰人士、意见人士和他想打压的人士，这些都是他一贯的手法，那其实是专制暴政的性质决定的。他们将人不当人，只是想要任何人屈从于他的暴政。李元华指出，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例子很多，他们抗争或者不配合中共迫害就被强制用药，很多意见人士和访问都遭遇到同样的迫害。李元华还以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琼瑶为例，指他原本很正常，被运之后再放出来那阵基本上就不正常，显然在关押期间受到精神迫害。对于中共利用精神病迫害人权问题，前大陆律师吴少平认为，联合国关注中国人权事务的组织都应该注意到，并且拿出实际行动向中共施压。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药物迫害以及各种迫害，事实上早已经扩散到普通民众身上。近年来揭露这种案例的亦都越来越多。中共若果不解体，中国人人随时都有被精神病、随时因为疫情被隔离、被封控，甚至活摘器官以及死亡的风险。观众朋友，你认为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